神没有被归属在男人或归属在女人里面，而是男性女性这些特质在神的里面。这两种男性女性的特质是从神赋予人的特质。为了小孩，妈妈可以变超人。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有一种读心术，她不需要读 FBI 教你读心术。上帝知道你跟我所有的想法，上帝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但是他不管你在想什么，他永远一样爱你。妈妈就是这样。当女性不管是太太或者是妈妈，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用表情告诉你，你就要记得，男人们就是关系连结。妈妈有神的怜悯特质，妈妈陪伴孩子，无论发生什么困难，帮助他、陪伴他，就算他犯错、说错、做错，爱他、在乎他、帮助他。所有的妈妈们，我要告诉你们，不止你有这样的特质，上帝也要告诉你，上帝他知道你所有的心情，上帝他在乎你所有的需要，上帝他愿意帮助你。你们知道吗？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已经有给大家预告，我们的天父他不只是天父，也是天上的妈妈。好，那我们也要教一个新的教义，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奇妙的妈妈，这个主题是我们这个十个礼拜特别独立的主题，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有一个学校呢，这个学校是一个老师，他在教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就有一天教了这个字 magnet， 跟我念一下 magnet。好，怎么拼呢 ？magnet。好，这个字磁铁，老师就教这些小二的同学，磁铁的特性啊，有两个极性啊。那如果同性就相吸，异性就相斥，那它有一个功能，它会怎么样来吸这些铁的部分？所以老师就教了所有这些磁铁的特性，教完之后呢，那第二天老师就为了要增加小孩的这些印象，所以有了一个写作的考试。那这个考试是这样 ,My name has six letters, 我的名字有六个英文字母。The first one is M, 第一个字母是 M, I pick up things, what am I? 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得起来，都会去捡起来。请问我是什么？那这个 M, 他就出了这个题目。那其实呢，这是前一天才教过 magnet。那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好，有一半的学生他答案写这样 ，mother， 妈的，妈妈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捡起来。你有发现吗？每一次、每一天，常常妈妈就是到处捡爸爸或者是儿子的袜子或者是内衣裤，然后很奇怪又常常翻过来又不翻回去。你在你的家里，不管是以前或现在，有遇过或是有这样经历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我可不可以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想到妈妈，你觉得如果她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能力，你觉得是什么？
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很厉害哦，比爸爸还厉害，爸爸都还会休、哦、还有吗？爸爸也是全年无休。妈妈都会发现、欸、小孩还没睡觉，然后就会自动醒过来导航过去他房间。还有吗？
手不怕烫，
手不怕烫，就有练 手那个什么铁砂掌。还有吗？
Shopping
很厉害。不可惜。刚听其实他有讲、就是小孩很小的时候，当可能爸爸不在家，然后小孩跟妈妈说啊蟑螂，然后他本来少女的时候是怕蟑螂的，可是因为家里他是妈妈要照顾 baby， 就不管怎样就拿拖鞋就来打蟑螂，他的勇气就被激发。所以是谁赋予妈妈这样的特质？什么原因他会不由自主这样子一直的下去呢？母爱。所以当一个妈妈她的母爱出来的时候，她可以扛起很重的东西，他的耐性、他的力量、他的肾上腺素一起来的时候，比爸爸还厉害。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爸爸已经撑不下去的时候，妈妈还会继续撑。好，那妈妈的敏锐度也是不可思议的。好，通常在一个家里面，爸爸或是儿子他做了什么，其实妈妈都知道。所以他的特质从哪里来呢？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六到二七节，一起先读二十六节，预备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圣经里面，其实如果你仔细认真的去看一些细节，其实你会看出我们平常快速看过去没看到的重点。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前来看神的话之前，我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神的话语。圣灵，我们邀请你带领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能够享受从你话语里面更多认识你对人类的创造，特别是对妈妈的创造有何等伟大美好的特质，你赋予妈妈这样的恩高能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妈妈，也认识如何来爱我们的妈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跟朋友们讲一下，今天信息对你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完全的信息。我们以为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我们以为神要造人，因为这个 man 我们都以为就是男人，但事实上它的意思是 mankind。 mankind 的意思就是人类。请问人类有哪两种？男人跟女人，好人跟坏人。 OK， 人类是有两种，所以神造人，跟旁边讲一下，不是只造男人，所以27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里一样， So God created man， 这个 man 是 mankind， 就是创造人类， In his own image， 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以神按着他的形象，他造男造女。好，请注意哦，他造 male 男，也造 female 女，然后 he created them， 神造他们。那注意看一下哦，其实这里前面这里说 let us make， 这个 us 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请注意，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他是三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他造人的时候，他造了男人跟女人。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我们都以为神是天父，神是透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儿子，所以神一定是男性。你以前有这样想法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跟旁边讲一下，神不只有男性特质。好，当你看到神不只有男性特质的时候，很多人会 always 就是哇，感谢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男人的男性特质，其实如果在场的姐妹们，你知道其实女人的心思很细腻，是男人很难理解的。女人的感受性很强烈，所以感谢主，今天我要让大家看到神不只是有男性特质，而且他同时是男性、女性、父性、母性的特质都在他生命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至少两个点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给不出自己所没有的，所以神的里面如果没有女性、母性的特质，他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女性充满这样的特质。我有这个特质，我就有办法按着我的形象 in my image， 我可以创造出这个特质。所以在英文里面，这个 female， 这个 fe 呢， male 是男性， female 是女性，那个 fe 就是相反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男性跟女性有很不一样的相反的特质，这是第一个原因。神不只有男性特质，如果他只有男性特质，他无法创造女性出来。好， OK， 那第二个很清楚，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是个灵，他没有身体。约翰福音4:24，我们一起读一遍，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神他是个灵，他不是一种生物性男跟女在这个世界。所以神的里面有男性女性的特质，他创造人的时候分男性女性，但是神没有被归属在男人或归属在女人里面，而是男性女性这些特质在神的里面。所以从一开始我帮助大家能够去确认这件事，这很重要。这两种男性女性的特质是从神赋予人的特质。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会来看到刚刚前面大家有讨论到妈妈有哪些重要的超自然的能力。那我昨天在桃园就有人说超自然能力就是妈妈是万能的， 什么都做得到。所以只要妈妈为了小孩，她不能够用一切的困难限制住自己，说自己做不到。你知道蜜蜂哦，以它的身体跟它的翅膀的比例，它是无法飞的。可是它不知道它不能飞，用科学的理论来说，所以它就飞起来。所以真的，你去查，那个是科学的研究，它的翅膀那么瘦，它的身体那么重，它竟然可以飞起来。妈妈也是，妈妈其实她很多时候她是不可能做到很多事，可是为了小孩，她就比男人更强。所以女人们，如果你懂得能屈能伸，就是你什么都会，但是在老公面前，哎呦，老公这个你比较厉害，让你来。然后老公就哎，我有英雄救美的时候。所以如果女人什么都会，男人就好像没用武之地，你就没有办法被呵护。所以妈妈，特别是女性们，如果你懂得什么时候为了孩子能够刚强，为了让男人能够刚强，你可以柔弱让他去出头。其实妈妈，你要知道，在不同的情境要懂得怎么扮演好自己的身份跟角色。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给大家看到三个从神来的特质。第一个，妈妈很像神的特质。第一个是妈妈知道，空格你填一下知道。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妈妈真的是知道。妈妈有一种特质是全世界最接近神本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生物，就是妈妈。同意的跟我说 yes。 因为她只要为了小孩，她就会发挥这三个神的特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丽颖一直笑，应该有体验。为了小孩，妈妈可以变超人。所以妈妈有天然的读心术，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像我刚儿子，我说 我儿子就说我半夜没睡，他都会自动醒来，导航来发现我没睡觉。就是有时候我半夜跟着醒来， 我发现的。 我太太总是先发现，然后我才被吵起来。那所以妈妈有一种读心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 FBI 教你读心术，有读过的请举手。我跟我儿子好情况下，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儿子，我们两个在研究读心术，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了这一本书，那个姿势代表什么意思，那个眼神表情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研究很久。结果那一本书在我们家很久， 我太太从来没 拿书出来，从来没看过，因为妈妈总是知道每件事。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买了一本书，我都怕他知道，然后他突然说你是不是又买书了。你知道小孩常常都以为妈妈不知道，然后刻意隐藏一些事，妈妈就看着他讲一些话，你怎么会知道。在你家有类似的情节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我结那个杰恩也是，在我很结婚刚开始的时候，很早我就发现了，就是我发现有什么事情我如果想要隐藏，其实到最后一定会被知道。所以我很早就学会，反正我手机有什么全部让你看，反正我遇到什么事我赶快，越早越好，赶快讲。因为到最后你一个谎言会加了一个谎言，会发现关系会很压力很紧张。所以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有一种读心术，她不需要读 FBI 教你读心术。同意的妈妈跟我说 yes。 Okay， 所以当所有的男人爸爸们聚在一起，你知道爸爸们聚在一起都在想什么吗？什么事情是有趣的？所以我曾经听有一些牧师说，如果你要做教会的男士事工，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有趣，有食物，有趣。那妈妈就是要聚在一起，或是女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些什么东西便宜啊，然后什么东西漂亮啊，就是妈妈们，女性朋友们会喜欢漂亮的东西，然后会为了家计能够节省开销。爸爸跟妈妈不一样，那妈妈有一个特质，就是她总是保持好奇，她永远，你知道很特别的一种很奇怪的事情是这样，如果爸爸们回家跟妈妈谈说，我今天遇到那个人，我们聊了什么，然后爸爸大概讲了三分钟，讲完之后妈妈就说，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那三个人为什么会来找他？你知道妈妈总是会问一些爸爸从来没有，从来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耶。你知道妈妈就是会保持好奇。然后当我跟我的儿子，我们就聊今天发生的事情，大概聊了一分钟聊完了， 我们都聊开心有趣的事，然后妈妈突然就问说，那你知道他今天跟那个人发生点点点，他在想什么？我就说，哎，我怎么完全没想到这个？那今天儿子他就突然问了一些问题，你知道我跟儿子都是聊有趣的事，然后妈妈都聊生命更深的议题。妈妈就是不自觉会问一些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我以为结婚大概两三年就大概我大概就知道他都在问什么了，结果现在结婚快二十年了，昨天他还是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发现哎，为什么你总是可以问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妈妈的超能力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耶稣他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四节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七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所以你知道，你看到耶稣的生命里面，他身为人，耶稣透过一个女人生下来成为人，而耶稣其实他就是神的代表在这个地上，所以耶稣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而耶稣的里面有母性的特质，神赋予妈妈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有没有听过女人的直觉？好，女人的直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女人的直觉她就看你的一个微笑就猜到你在想什么，而且女人就是这样，女人会去知道别的女人在想什么，但是男人不知道别的男人在想什么，而且根本不在乎。所以当我跟儿子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开心有趣的事，我也不会太在乎很细的内容，可是妈妈就会做一件事，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个砂锅被打破？这是 AI 创造的图片哦。他如果真的不知道，他会想办法问，一直问一直问。女人会问什么问题？看完电影你觉得电影怎么样？吃饭你觉得这个餐厅怎么样？你认为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为什么不说话？说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说？然后男人就说，我没有在想什么。你真的没有啊？我就真的没有啊。你可不可以想一下，讲一下你现在在想？我在想你一直问我，好有压力。你懂我在讲什么？我身为男人，我要跟所有的姐妹说，我们真的没有在想什么。我们就是天然的不想，可是妈妈就是一直想。同意的男人说 yes。 所以 我帮所有的男人说我们的心声，我们不是故意忽略你，只是我们的大脑的构造跟女人不一样。我们大脑就是要一直得胜，下一个目标，什么是让我有成就感的事？然后那一些很细的那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要看远一点的东西，所以近的细的好像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去想嘛。好，可是弟兄姐妹会说，牧师，那你让我知道妈妈无所不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鼓励呢？你觉得呢？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如果妈妈无所不知，她什么都会知道。请注意听哦，他知道你在想什么好事哦，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坏事哦，他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也知道你做了什么坏事。那我们了解妈妈有这种特质，如果你是小孩，你会有什么感觉？很可怕，什么都被猜中了，我不讲他都会把我问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请注意哦，这件事回想到上帝，上帝知道你跟我所有的想法，上帝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但是他不管你在想什么，他永远一样爱你。妈妈就是这样，妈妈的感知力像神，他会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不管你想什么、做错什么，永远一样爱你。同意的妈妈说 yes。
Yes。
因为妈妈有这种从神来的本质，她就是无条件、永远没有限制、没有条件、没有保留。他跟神很像，就是他的爱永远没有止境，他的爱没有条件，他的爱没有计算你过去，他就是无止境的一直爱你。所以妈妈有一种特质，就是他知道一切，但他虽然知道你有许多这些议题，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爱你。所以有一些小孩哦， 他们做了一些事，看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他觉得爸爸妈妈会不喜欢的事，然后他还一直在隐藏，其实妈妈早就都知道，还哦，那就假装哈，故意不拆穿他。你知道妈妈是因为爱，但是小孩都以为他还是隐藏得住。所有的青少年跟孩子们，你要知道妈妈有这种 超能力，他早就知道了。你下一次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可以隐瞒得住他，因为他就是有办法知道。而且他如果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如果有不知道的事情，他没有问你问到底，请注意哦，要留意他的表情。你会发现哦，今天整个家里低气压，然后他表情就是，就是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话，他会露出一种表情，就是我想要你跟我讲讲话。不管是你是儿子女儿，或者是你是丈夫，我以前刚结婚不懂这件事，我回家我以为我交代几句话就好了。然后我讲完话，我以为今天就可以开始做我的事了。然后整个家里就是有一种低气压，妈妈到哪里就有一种乌云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哦，慢慢透过跟他沟通，我学会了就是每天回家一定要跟他坐在沙发，坐个二三十分钟聊一聊。而且你不能只说我今天遇到谁讲了什么，你要讲我的感觉是什么，那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旁边有什么人，旁边人的感觉是什么，整体的气氛是什么。你知道所有的东西你要越想越多越好，讲越多越好，才不会他听得不满足。不只是他想要跟你讲话，他很想要你跟他说话。同意的姐妹说 yes。 所以弟兄们，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讲完你该讲的了。很多时候我们只讲事件而已，我们要讲感觉，我们要讲事件感觉背后的信念价值，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想要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当你讲得透彻的时候，你讲二三十分钟，他就给你两三个小时自由的时间。你没有好好讲，你后面那两三个小时就一直好像随时有针会飞过来的感觉，飞镖会射过来。所以所有的男人们，不管是爸爸儿子，回家第一件事记得看到妈妈在哪里，坐下来在沙发跟她聊一聊，我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问她你今天都好吗，发生什么事，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以前受过很多的训练，是同理心的训练，但是我即使训练了这一二十年，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种本性。很多时候当我的太太在跟我讲感觉，讲完之后我就跟她说，所以这件问题应该要这样做，她就情绪就出来了。你只在乎怎么做，你都不在乎我刚刚讲那一些事情，我的难过，我的情绪，我的心情，就啊，对不起，我只想着要赶快把事情解决，我忽略你的感受，跟他道歉。那我发现我讲什么都没用，除非我真的讲出了他真实的感受。所以男人们，你如果不要在家里有低气压，其实要妈妈在乎心灵的交流，不是只是事件讲完就好。OK， 这是第一个，妈妈知道。我可不可以请每个人三十秒就好，左右邻居聊一下这件事给你什么反思？好，三十秒开始。好，拍手，谢谢，谢谢伙伴的分享。OK， 好，请大家回来喽。有一个姐妹她在线上分享，她说关系比事件重要。诶，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可能是在家庭生活夫妻相处，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对话是一种心跟心的连结，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不是只是交换资讯而已。所以但是 太多的男人男性朋友就是啊，我不是把该讲的讲完了吗？然后女人们就会问，那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没有，没感觉，没想法。再次跟姐妹们说，真的没有。真的是没有。所以 当女性当不管是太太或者是妈妈，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用表情告诉你，你就要记得男人们就是关系连结，你要讲到让他感觉心有跟他连结，不然你讲了一堆资讯没有意义。 OK， 第二个，妈妈，神给妈妈的特质就是妈妈在乎。跟我讲一下在乎。Mother cares， 所以所有的妈妈很在乎孩子，不只是孩子，也在乎丈夫，在乎所有家里的事情。有一个在圣经旧约的故事，是所罗门王他在断案的故事。有听过所罗门王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曾经有两个妈妈， 他们来到所罗门王面前，然后他们两个都在争这个小孩，说这个小孩是我的。结果呢，所罗门王他有从上帝来的智慧，他聆听神的声音，神就给他启示，教他一个方法。他就说，来人，把这个孩子切成两半，一人一半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平分了。结果呢，在这里这个妈妈说，哦，好啊，这样也可以。这个说不可以，你不要砍两半，我就不要了，给他好了。所以请问是那个是真的妈妈，还是这个是真的妈妈？这一个嘛，第二个，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妈妈。所以为什么妈妈会有这样的特质？为什么保护小孩？他的这个特质从哪里来的？他的特质是神赋予妈妈这个特质，所以妈妈就是有一种挡不住的 compassion 怜悯，他的心中就是充满热情，他对孩子对这个家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什么意思呢？当小孩咳嗽的时候，当小孩发烧的时候，你知道妈妈会一直不断的去看小孩有没有盖棉被，然后整个半夜没办法睡觉，一直要等到他退烧。然后呢，当小孩太晚还没回家的时候，一直看手表，一直想要打电话，一直传简讯。你知道吗？这种挡不住的内心对孩子的关注，这是一种心跟心一直系着孩子的状态，因为孩子从妈妈的身上出来，所以妈妈的心总是一直紧紧联系着孩子，是神赋予她的特质。好，想一下，当妈妈在那边很紧张啊，孩子有没有发烧啊，那受伤了有没有照顾好啊，你知道爸爸在干嘛吗？爸爸一倒头就睡觉他一躺下，哎，早上了，然后他不知道整个半夜妈妈都没在睡觉，一直在担心小孩。在你家有类似的事发生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我家也有。我曾经有一次早上醒来，哦，都好了。那我太太说什么都好了。昨天半夜我们两个都没睡，我跟儿子他一直在发烧。我就想说，啊，我小时候发烧也不都这样就过来的吗？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有一段话，让我们看到神的内在有一个强烈的特质叫怜悯。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人死了。主耶稣看到那个寡妇就怜悯他，跟我讲一下怜悯他。所以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所以在你的讲义上，请你把怜悯把它圈起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耶稣他的生命有怜悯，所以耶稣他的生命有怜悯，而神的怜悯赐给了妈妈有这样怜悯的特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这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牧羊人好像是耶稣，耶稣看到这一些困苦流离的羊群，他的热情他的怜悯就出来。所以你知道，当你认识耶稣以前，你跟我都是困苦流离的羊，我们找不到方向，看不到目标，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面对生活生命的挑战，职业的选择。有一个更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这是耶稣在说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耶稣他是个男人哦，请注意哦，他是男人，他这样的表达是有点奇怪，他并没有说男人或者是公鸡要把小鸡聚集，他讲的是女人，讲的是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所以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耶稣他这个时候他不纯粹用在这个世界上男人的这个身份在说话，耶稣这个时候在说话是用他的神性里面有母性特质的他在说话。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用生命里面有母性特质，他在说我要像母鸡，我要像母鸡聚集小鸡，就像妈妈聚集小孩。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很多的 爸爸生命里面有父性，也有母性的特质。而许多的妈妈，你有母性特质，也有父性的特质。我昨天在桃园有一对夫妻，他们就说，这个爸爸比较有妈妈的特质，然后那个妈妈比较有爸爸的特质。有一些家里是真的是这样。那不过大部分普遍是这样，大部分是就是妈妈就是比较女性特质。那我们看到这个母鸡跟小鸡，我请问大家，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觉得先有鸡的请举手。好，请问先有蛋的请举手。好，先有鸡理论上应该是对的，但是请注意哦，先有母鸡有没有用？没有用，先有公鸡跟母鸡才有用，而且公鸡跟母鸡两个人要在一起才会有蛋，对吗？所以你知道母鸡总是会去找小鸡嘛，对不对？那公鸡都会找什么？母鸡。公鸡不是在找小鸡，公鸡总是找母鸡，母鸡总是找小鸡，所以公鸡母鸡在一起，而且要发生关系，他们才会生蛋。这是题外话，重点就是我要向母鸡聚集小鸡，就像妈妈聚集小孩。所以跟旁边讲一下，妈妈有神的怜悯特质，所以神把怜悯的特质不只是给男人，也给女人，特别比较多给妈妈。你有印象吗？你小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或者你长大你是爸爸妈妈的，当小孩他在外面玩的时候，他不小心跌倒了，然后他的脚这里受伤，他的手这里擦伤，然后第一时间小孩会去找谁？小孩会找妈妈嘛？有没有小孩会找爸爸？为什么小孩不找爸爸？怕被骂。还有吗？为什么小孩不找爸爸？他找爸爸的时候，爸爸就说你要勇敢；找妈妈的时候，妈妈做什么？哎呦，秀秀哦，好可怜哦，亲亲啊，抱抱啊。然后找爸爸的时候，爸爸会这样子，爸爸就说：“哦，那个受伤有什么？哦，有什么好大不了？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穿那个拖鞋，铁钉刺下去，我就拔出来，然后用碘酒擦一擦就好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刚才我就是这样对我儿子讲。然后我太太在旁边就说。”哦，你有没有爱心？你是不是你爱不爱你儿子啊？怎么会这样讲话啊？我就说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我现在也好好的。有类似经验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你知道那个，我有时候看那个妈妈顾小孩到一种程度，哦，秀秀抱抱，特别是越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吗？我小时候也没这样，我现在都活好。但是老实说了，我小时候很多的受伤了，就是。我很需要被安慰、被爱的时候没有得到，当我们一直没得到，我们就会心里想说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然后那个时候灵里面就创伤了。所以妈妈，神给妈妈就是这个特质，就是会怜悯，就是会爱，就是会关心，就是秀秀、亲亲、抱抱，然后赶快去弄个什么食物给她吃，让她心灵受伤可以安慰一下。然后如果找爸爸，哦，这一点伤有什么好哭的？你是个男人呢。然后变成一辈子长大不能哭，不能表达自己软弱，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受伤。所以妈妈就是有一种无止境的怜悯，妈妈的怜悯就是会疼惜小孩， 这就是停不下来。所以以赛亚书66:13，我们一起读一遍，来，母亲怎样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所以妈妈是怎么安慰儿子的，我就怎样安慰你们。你有看到吗？神知道妈妈是如何安慰小孩。神的话也告诉你说，神他知道妈妈怎么安慰小孩，因为妈妈的本质从神来的，所以神完全了解妈妈是怎么爱小孩。所以神在乎你，神知道你，神看重你。但是请注意哦，当有时候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关心，这样的怜悯，这样来，我们得不到的时候，还有当你来寻找神，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神没有回应你的时候，有一个谎言从撒旦来，就会告诉你，你不重要，你没有价值，没有人在乎你，神不知道你经历这些痛苦，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在乎你。 Careless God。 所以你在你的成长历程，如果你可能跟我类似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在一个没有正常功能的家庭长大， 所以我在那个家里面，我觉得我没有价值，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未来，我没有盼望。你知道吗？我的生命在我信耶稣以前，我至少有2次到3次很认真的想自杀。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意义。直到我23岁信耶稣之后， 我开始发现我过去在家里失去了，在神里面，请注意，我在神里面，我可以从神得到父性母性的爱。我有一次 在加拿大上内在医治的课，我们那一天叫浸泡的课，躺在那里，然后那一天我们就在浸泡神的爱的时候，我从灵里面神跟我说，我是爱你的天父，我是你天上的爸爸，也是你天上的妈妈，你小时候你所失去的一切在我的爱里面都可以得到恢复。因为我小时候一出生，我之前跟他讲过，就被寄养，到了4岁回来之后，5岁我爸爸妈妈离婚，所以我跟我妈妈其实生活在一起几乎不到1年，然后我跟我爸爸住在一起，可是我爸爸都在外面，几乎没有回来，我 都是 我奶奶在 养育我，所以老实说，我的身份认同里面是一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小孩。不过感谢主，就是我的妈妈后来在我小学的时候常常来看我，然后给我食物啊，给我钱啊，然后我们在很多重要的节日都会跟她互动，所以我的妈妈让我知道我是有被爱的。但是我的爸爸，我一直都不认为他爱我，也不看重我，一直到我跟他表达我爱他，我带他认识耶稣，我建立恢复我跟他的关系之后，在我爸爸过世前，他有告诉我他爱我，然后他跟我的朋友说，我以我儿子为荣。你知道吗？一个孩子被爸爸妈妈肯定说我爱你，我以你为荣，那个孩子的身份认同，那个孩子的价值才会恢复过来。所以在我从国中，我有记忆开始，我从国中之后一直到 当兵到信主这一段时间，我只要跟2个人以上说话，我就会害羞害怕自卑流汗。你们很难想象我现在看起来很有信心的样子，其实如果不是从天上的爸爸天上的妈妈那个爱充满，其实那一种错误的身份认同，撒旦的谎言一直进来，那些谎言会让我连本来我真实的样子都没办法活。第三个你很像神的特质是妈妈，很像神的特质是妈妈帮助，妈妈帮助。 OK， 所以你知道在小孩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比较多会去找妈妈。好，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姐妹说，当你去找爸爸的时候，爸爸会说去找妈妈你有发现吗？所以爸爸都觉得好像养育小孩都是小孩的事，只有出去玩才是我的事，很多时候是这样。那所以妈妈就是会有一种养育乳养小孩的本质。 你有发现吗？从小到大，你看那些小孩子，男生跟女生他们在玩游戏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我有2个姐姐， 我小时候跟他们玩扮家家酒，他们都在演护士啊，打针啊，喂药啊，然后妈妈照顾小孩喂奶啊。那我自己扮演就是爸爸去赚钱打坏人然后男生我后来发现我在养我儿子的时候，我小时候没有玩过的他玩的东西，像战斗陀螺啊，踢足球啊，然后各种的运动啊，滑板啊，那些小男生会玩的，我曾经试着拿给女生玩，他们都完全没兴趣。我试过，我跟恩宇，就是那个世哲跟金枝他的女儿，我试过，我去他家，他就跟我展示一堆啊，你看我有这个，我有那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无聊因为都是 女生很喜欢的东西，我就想说这有什么有趣的？可是因为小女生就是拿她觉得很宝贵的东西，女生就喜欢那种漂亮的娃娃啊什么的。那我曾经试过把我儿子玩的游戏要拿给女生，那个不好玩所以他们从小就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暴力的男生叫保罗，你知道他当他开始开信耶稣，他开始开拓教会之后，他的心里面生出了母性的光辉。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说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节，一起读一遍来。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男人在说话，这是一个本来非常粗暴的保罗，他本来叫扫罗，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可当他开始信耶稣之后，他开拓教会，到处去乳养 温柔的对待那些新创立的教会，所以他的心里面开始有了妈妈的怜悯，妈妈的帮助，妈妈的知道，妈妈的这些特质。另外在一个地方，耶稣他说了这段话，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一起读一遍，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你有没有曾经心里感觉被压伤的经验？几乎大部分的人心里都有曾经被压伤的感觉，但是耶稣很温柔，他说我是一个你可以来找我，有任何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会被照顾，会被安慰。所以请注意哦，这里没有说压伤的芦苇那个压伤的东西他会拿走，他是帮助他不会被折断。江城的灯火不是把江城的东西拿走，是他不会吹灭。所以不是 把这个困难拿走，而是你在困难当中你会知道神与你同在。妈妈就是这样，妈妈陪伴孩子，无论发生什么困难帮助他，陪伴他，就算他犯错说错做错，爱他，在乎他，帮助他。所以神知道妈妈，神在乎妈妈，神帮助妈妈。不只是妈妈有这样的特质，神也这样子对待所有的妈妈。所以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昨天我在桃园的时候，我跟一个妈妈，她叫佑珍，我就跟她在聊，我们已经聚会完了，在聊最近她上成长班的一个心得。她就说有一天晚上，其实就上个礼拜，我跟她礼拜三上完课之后，她说上完课之后她整个晚上在写她从成长班，我们那一天的主题叫得胜的生命，重点在讲一个议题，就是核心身份，我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他说他写到凌晨四点，然后他说呢，我从灵里面开始写的时候渐渐恢复我的身份，然后他说我正确的身份认同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一直在对抗我的身份认同。你知道他对抗身份认同是怎么样对抗？包括当一个妈妈没有享受这个身份，当一个主管没有享受这个身份，当一个小组长没有享受这个身份。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说我从神更新恢复我的身份之后，我开始学习享受在那个身份里面。他就提醒自己，他说成长班的课程里面牧师提醒我一句话，享受你的身份。他说我以前很难体会，我这一次认真的思考，真的很深的体会。然后呢，他说我真的享受身份的时候， 他就写下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更新身份，你没办法享受神给你在不同季节的身份，你在做许多事就有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很母亲节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他说我今天早上，我们是礼拜六昨天啊，我今天早上跟我的儿子大卫在对话，他儿子的名字跟奇云哥儿子一模一样，都叫大卫。我跟他在对话，我的儿子在拼积木，我在那里做蒸汽，然后我就跟大卫跟我儿子说，你在拼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拼啊什么的啊。那大卫呢就说我很开心乐在其中拼我的积木，然后我的儿子大卫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在拼积木的时候，你突然乱发脾气就把所有的积木全部把我弄乱。然后呢他说，大卫就说啊，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我现在在拼这个积木我很开心，我在拼积木。然后呢佑珍说，哦，那你在拼积木那很棒啊。然后佑珍他说，我发现我在跟我儿子对话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享受跟他的对话。因为我对佑珍的认识是这样，如果儿子讲这种话他脾气就会起来了，以前呢，因为他说当时我就享受跟他的对话。然后他说我看到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子的对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会看到感受到这个，可是在今天早上我享受我们母子关系的对话。所以 他已经不是把焦点放在小孩的议题自己的议题，而是享受过程中我们两个在交流。记得吗，我刚刚讲丈夫爸爸们回到家跟太太跟妈妈要交流，关键在交流不是信息。所以他说我以前对抗身份，很多的情绪，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现在开始享受我是妈妈这个身份。所以我在跟我儿子遇到议题的时候，我很看重跟他的互动的享受。然后她的丈夫在旁边，他就说， 他就回馈了，他就说以前他在家里都会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然后他说 他丈夫说你信他信靠神之后更多是因为神的感动所以想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不是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很了解很拥抱你的身份，你会有一种好像被要求被强迫的感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你要顺服神不是因为戒律，不是因为被要求，是因为我被神爱，我要来爱他，所以我自己想要去做神感动我的事，不是我来教会就被要求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你知道吗，在一个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小孩，妈妈有很多特质是最接近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妈妈知道许多事，知道很多糟糕的事，她仍然爱你，妈妈在乎你遇到什么事，妈妈会帮助你。不是男人不帮助啊，男人都是这样，就是就让他去试吧，他痛了就会知道要悔改，是不是大部分的男人是这样子想？同意的跟我说 yes。 OK， 我自己也常跟我太太这样讲，如果他要继续这样就让他去试看看，等他痛了他一定要这种学习的方法就让他学。因为可能男人跟女人的大脑的排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后要结束之前给大家这两句话，我很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男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事实上女人更辛苦。因为刚刚长龙哥有讲，妈妈的工作没有停止的时刻，很多时候爸爸他以为他很辛苦，出去工作面对很多的挑战，他回来他就要放松，就要坐在那边翘脚喝茶，然后太太要来泡茶要来捶身体。但事实上你知道妈妈在家里顾小孩很多时候比爸爸在外面更辛苦。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哦，妈妈跟孩子一辈子的心都连在一起，而小孩每一年都在挑战妈妈，这个时候小孩遇到什么议题，他需要怎么去帮助他。换句话说，当妈妈的小孩已经60岁了，你已经60岁，你的妈妈80岁看着你还会说啊，你有没有钱啊，你有没有过得好，都已经当阿公的人了，当阿嬷的人还会需要妈妈这样顾吗？因为永远你都是你妈妈的小孩，所以妈妈常常就是放不下，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我就是需要一直顾着她。所以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弟兄说我已经40岁了， 我妈妈还会问我说啊，你现在有没有钱可以用、他是大公司很高阶的主管，怎么可能没有钱可以用？可是妈妈就是无止境的会去在乎嘛。所以我们再念一下，预备来，男人的工作从日出到日落，第二句预备来，妈妈的工作从来没停过。英文我念给大家， A man's work is from sun to sun, but a mother's work is never done. 请注意那个 never done， 你工作结束回家可以休息，妈妈一辈子放不下 对小孩的挂念。所以妈妈们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跟我太太在聊天的时候，我真的在悔改，就是我没有认真的去感受他的感受。那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请大家去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曾经认真的去思考过妈妈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很多妈妈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其实牺牲自己可以发展的机会，牺牲自己可以发展的才干，为了小孩牺牲自己可以去放假去娱乐，一直到小孩长大，一直到丈夫不被他担心，他才有机会去发展他可以做的事。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妈妈们，我要告诉你们，不止你有这样的特质，上帝也要告诉你，上帝他知道你所有的辛苦，上帝他在乎你所有的需要，上帝他愿意帮助你。所以我要接下来请每一个人，我要把卡片发给大家，卡片请发给大家我们教会特别做了一张母亲节快乐的卡片，我等一下要请每个人拿一张卡片写给你的妈妈，或者是代为母职的妈妈。然后要做什么呢？等一下你拿到这张卡片，至少请记得写这几个：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祝福我什么，我要感谢你什么，我祝福你什么。所以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拿个两张，如果是小孩可以给你的妈妈，那如果你的妈妈已经不在了，有爸爸代为母职，或者是反正就是每一个人至少拿一张，你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写下卡片之后可以透过祷告 献上给上帝，祝福你的妈妈，不管她在哪里。如果她还在，请务必要写下来。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祝福了我。请大家想一件妈妈祝福你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写那一件就好了。然后我要感谢你，然后我要祝福你什么，爱你的谁。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请所有的丈夫你也写一张给你的太太，亲爱的老婆，祝你母亲节快乐，然后谢谢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是什么一件事，你最有感受的一件事，然后祝福他。 OK， 所以我请每一个人，我们现在花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卡片。如果你想要写给你婆婆，可以再多拿一张没关系，妈妈、婆婆、丈夫可以写给你的太太。好，还没写完的请举手。好，再给大家三十秒。如果你在线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礼拜的时间，我请你也自己可以在线上的话，自己找卡片可以写给你的妈妈。那我们教会有做了蛮多这个卡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在周间的小组，可以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可以跟小组长来索取，或者今天在主日之后你需要这个卡片，我们教会还会有，可以再 拿回去，你可以再写给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配偶。 OK， 好，那如果你的妈妈就在现场，你也已经写好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就直接拿给你的妈妈念给她听，念完之后告诉她，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OK， 我给你一分钟，如果你的妈妈在现场，请你念给她。那如果你妈妈没有在现场，然后你今天也没有机会可以去跟她实体的碰面，或者接下来这一周也都不会遇到她，我可不可以请你拿电话打给你的妈妈，然后念给她听？因为今天是母亲节，至少这一周你应该要找个时间跟她碰面。那如果没有，我可不可以请你花个时间打个电话跟她讲母亲节快乐？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打，拍照传给她，然后录一段语音跟她讲你是怎么样爱他。 OK， 我给大家两分钟，现场的家人你可以对你的妈妈直接念给他。如果你的妈妈不在这里，但是他还活在这个世界的，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或者传简讯或录音给他。那妈妈如果不在的，你可以用祷告，用这个内容说，亲爱的上帝，你祝福我的妈妈，我要感谢她什么。那不管她现在人在哪里，求上帝继续用你的爱来触摸，来祝福他。我们在四十秒钟，好。敬拜团，请预备。敬拜团。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聚会，我要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可不可以现在请在场所有的妈妈，还有你已经结婚有潜力成为妈妈的姐妹们，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从座位上起立。那我可不可以请每一个妈妈站起来，我要为你来祝福祷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手伸向他们。已经结婚的姐妹，你虽然还没有当妈妈，但是你是上帝祝福的，也是有潜力的妈妈，不管是谁，请你也都起立，我们要来为你祝福祷告。我每个人请大家闭上眼睛，一起开口来祝福在场所有的妈妈。 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睛，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单纯做一件事，祝福所有的妈妈。如果你在线上，你一样打开你的双手，在场的妈妈们请打开双手，我要为你来祝福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你也是我们在天上有母性的我们的神。我们为在场还有在线上教会还有在看见这个影像的所有的妈妈们来祷告，为所有的妈妈还有你赋予他们妈妈这样特质的姐妹朋友们祷告。主，我感谢你透过一个女人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类。我祷告求你赐给所有的妈妈面对生活所需要一切的勇气、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当他们养育儿女的时候，这些孩子成长的历程总是在每一年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事会发生，但我祷告你赐给每一个妈妈有面对生活的力量。我祷告让你用无条件的爱来回报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知道他们生命里面、心里面一切的需要，你在乎他们心中的感受，你帮助他们所有的需要。主，我祷告你赐给他们的丈夫对他们是永远忠心忠实的，你赐给他们的朋友、给他们的家人、孩子，能够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能够忠心忠实与他们连结。主，我祷告让每一个妈妈有足够内在的心力，能够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能够倚靠神，不是靠自己。主，当他们靠神的时候，他们就释放所有对孩子的焦虑，而是透过祷告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你就祝福他们对孩子一切的期待，帮助他们对孩子 在照顾教养的过程从关系里面得到快乐、得到喜悦。我祷告祝福他们成为妈妈、做母亲的历程能够靠着上帝不断的成长。我祷告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他们向你求助的时候，他们就从你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让他们就享受跟孩子的关系，而不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受一切的压力。谢谢耶稣，祝福所有的妈妈，不管是在线上、在现场，还有未来会看到这个影片的人。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宣告，上帝，你把一切从你而来美好的特质给妈妈的时候，现在我祷告你用这样子的爱、怜悯、热情来爱所有的妈妈，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在乎的，他们是可以透过神得到帮助的，而神知道他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委屈、一切的献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可不可以请所有人从座位上起立？我要来请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即将这个信息要结束，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相信神对每个人、对你的心有说一些话。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会感觉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需要，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有人你感觉到好像你做什么事感觉好像永远做不够，你常被误会、被要求，你被期待一些你做不到的，或者你已经全力以赴做了许多的事，但是永远无法达到标准。这些要求、期待可能是从家人来，可能是你工作职场，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无论是从哪个方向来，我相信上帝要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你的困难，他在乎你的困难，他要帮助你的困难。第二种需要是你知道神知道也在乎你的生命，他要帮助你，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感觉不到。你理智知道他会帮你，可是你情感上一直觉得说神真的会吗？你感觉不到，你也不能够相信。我相信今天神要告诉你，他就在这里，透过你的妈妈。或许有一些人，你的妈妈在成长的历程，你可能感觉不到像牧师所说的他如此的关爱你。我相信神要透过你为他祝福，让他过去失去的可以因为你得到加倍的祝福。因为许多的父母亲，他没有从他的父母亲得到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父亲的爱、妈妈的爱，但是今天神透过你的祷告，神会把父性、母性的爱先触摸你，以至于你可以把这样子你一圈你觉得你失去的，你现在祝福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今天第三种人的需要是你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下去，你真的需要神的能力。 我觉得今天神要邀请那一些你靠自己真的很辛苦的人，把心打开，然后跟神说，我愿意相信降服于你，因为神想要帮助你，好不好？如果是你是任何一个需要的，可能是你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就无法满足，被期待被要求，可能是你理智知道但感受不到神这样子的爱，可能是你知道神一直要你打开心，他要你降服在他面前。如果是任何一个是你的需要，请你 把手放在心上，我要为你来祷告。主，谢谢你把许多美好的特质加添在妈妈的身上。当今天我们有这样子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我祷告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你的慈爱来触摸我们。我们当中有人常常不管怎么努力都做不到，那是一种不只是失望，而且甚至是绝望。我祷告你把复兴的生命气息吹入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先相信你始终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就带着信心领受你的更新，领受你的复兴。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现在圣灵进来，进到有这样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的气息进来，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复兴，得到更新。求圣灵的风现在吹进我们的灵里面，谢谢圣灵。我也相信上帝要告诉你，上帝的爱一直都在。当你把心打开，当你对准神的真理，当你愿意靠近他，我相信上帝要告诉你，我一直都在你这里，我在乎你，我要帮助你，我知道你的困难。现在你愿意的话，把心打开，我就从天上浇灌无止境的爱，奢侈的爱，超过你想象的爱，现在要充满你。主，谢谢你天父，我祷告现在就把这样的天上的爸爸的爱，妈妈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心里。谢谢你恩膏我们的心，恩膏我们的生命。就在母亲节这一天，我宣告所有的妈妈被你兴起，被你复兴。我宣告所有我们的心里哀伤痛苦的人，我们知道妈妈这样的特质也在上帝的身上，要来祝福我现在的需要。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让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满足他们心中的需要。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今天 为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来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做这个祷告，让耶稣成为真的知道你，在乎你，帮助你的那一位，让你在永恒有盼望，让你在现在能够活出丰盛，你愿意的话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主人，我灵魂的拯救者。谢谢你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
上，
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谢谢你认识我，在乎我，帮助我，赐给我永生的祝福，丰盛的生命，也谢谢你赐给我，我的妈妈，无论她如何对待我，因为有她，才有我的生命，我祝福我的妈妈，请你赐给她永生的祝福，永远的喜乐，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请大家打开双手，要来做最后祝福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提醒我们你的本质在妈妈的身上，我们可以从跟妈妈的互动感受到你那无尽的爱。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从妈妈的关系受伤的，我祷告让他们回到你面前，因为你也有母性的爱，求你把母性的爱来充满他们，以至于他们被你更新恢复复兴的时候，成为家族的祝福。主，我谢谢你，求主接下来在这个礼拜，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祝福，活出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拍手感谢耶稣，赞美耶稣。